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觉得这个数字服务税是现在一个很热点的问题，
嗯，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以后长期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包括这个网店以后的这个发展，
嗯，
同时呢也会对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相关的这个方面呢产生一些影响，
嗯，
而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美国和这个法国为代表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比较截然不同的立场，所以它未来的这个发展应该也会引发很多的关注。
您说到美国和法国之间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
因为美国的话，他很关注这个数字服务税，他可能会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因为美国他在这个数字包括互联网公司方面的话是属于领先的地位，包括亚马逊，包括脸书，包括谷歌，不太希望会有这样的税收。包括此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美国也是主张这个对于电子的这种服务应当是免于征收关税的。另一方面呢，法国相对而言在这个互联网企业方面呢，没有像美国这么强的这个领导地位，法国比较关注的是说对于传统企业的影响，同时呢怎么互联网企业会不会导致这个税收的规避等问题，所以他希望能够加强对数据公司的这种税收。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国际上有两种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税要交给谁，那么有人就认为这个税是要交给比如说脸书或者亚马逊所在地生产所在地，那也就是美国的硅谷。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交税的对象应该是消费者所在地，那比如说如果是法国的消费者购买了脸书上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个税的一部分是要交给法国。您对此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这个可能需要相关的这个国家之间做一些税收方面的谈判。举个例子而言，因为现在这个税收的征税不太像传统的这种税收征税这么简单，就极端的例子，飞机上可以上网，你在飞机上也可以购物，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按照这个交易的地点来征税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个飞机一个国际航班可能会涵盖不同的地方。同时这个税收的话它也涉及到一个交易的认定的问题，一个消费者他可能是在出差期间或者在旅游期间进行购物，那这种情况下是算他所在的地点，还是算交易发生的地点，还是在这个企业所在的地点？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可能是不同的这个国家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国际的一个协调的机制，比如说假如选择企业所在地作为一个标准，但是同时呢也要考虑这个消费者所在地的这个税收的征收的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呢避免这种不同规则导致的这个秩序的这种混乱或者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追问一点，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样的大公司它很有可能会把它的 headquarter 把它的总部建立在一个低税收的地区，如果以这个企业所在地为标准来交税的话，有可能造成的一种现象就是说这个企业以总部为地点进行交税，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公司在做一种避税的行为，这种现象有可能会出现吗？
您说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避税天堂，称为的避税天堂的问题，就是有不少的企业会把它的总部设到一个低税率或者零税率的地点。就这个方面而言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说最近在这个二十国集团的他们这个财长也在这个国际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呢支持一个方案，就是如何来加强对于全球这种公司税收规则的一个重构，解决这个在征收尤其是对于数据公司这个税收中的问题。就这方面而言的话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方法来解决，它可能需要兼顾这个企业的所在地和这个消费的产生地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个执行过程中由于互联网数据移动的这种自由性和跨国性可能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所以说需要加强包括在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这样的平台来寻找比较系统的和合理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加强这个对于漏税行为或者规避税收行为的一个处理，另一方面呢也避免对于消费者产生过大的这个税收负担。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涉及到中澳两国跟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我们知道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实体店的倒闭以及网店的兴起，比如说依托京东淘宝平台，我想知道的就是一旦数字税在全球一定范围内开始实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实体店兴起网店反而下去的这种逆风向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因为税收的增加呢会 减少这个对于网店的这个吸引力，因为一旦加征对于互联网或者是网店的这个税收，那么它会导致这个网店的这个销售成本增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它有可能会增加这个实体店的这个吸引力。但另一方面而言呢，这个观察又需要考虑说，他们之间网店和实体店之间的这个价格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这个税收的增幅不是特别大，而这个现有的这个实体店由于它的租金或者其他的这个人力成本的这个差距和网店还是很大的话呢，那这种可能回归实体店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是有限的。所以总体而言的话呢，可能都还需要观察。
这其中涉及到一点，就是说美国采用了这种叫经济法案第301条的调查，这点我们非常感兴趣。因为法国方面是发出了抗议，就是说如果美国采用了301调查，那就一定会造成美国对法国方面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动用301法案就一定会牵扯到经济制裁呢？
美国用301条款，它主要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的措施，来解决美国认为不当的影响美国经济利益的这个行为，那么这它是单边的一个措施，那么过去呢，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法律的框架下呢，基本上是很少在使用这个措施，但是随着现在全球这个经济形势，尤其去全球化的这个出现，那这个问题呢，现在又越来越多的被美国所运用，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这个301调查，以及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法的措施。所以这方面而言的话呢，如果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得到有效的维持，这种单边的这种措施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这就凸显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如何保障这个多边机制的存在，这样可以减少类似301条款这样单边措施的影响。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澳大利亚在这个数字税上的一个立场。澳洲总理莫里森是比较坚决的支持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呢，澳洲才会有所行动。也就是说，澳洲目前处于一种比较保守和观望的态度。一旦数字税的增加，有没有可能会给澳洲的整个税务体系带来比较多的利益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以就是给予一个很明确的答复，它可能需要一个比较细致的数据的分析在里面。因为数字税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来说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税收，因为你对过去不再征税的这个互联网企业网店征税。但另一方面而言的话呢，这个征收这个数字税的话呢，它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增加这个消费者的成本，同时包括可能会对其他的商业企业可能也会有影响。比如说你如果是比较依赖于这种互联网经营模式的，那么这个税收的增加可能会降低你的竞争力，它有可能也会影响这个消费，因为同样的产品加了税以后可能比以前更贵，那么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个消费，这是一个方面，它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影响消费总量。另一方面而言呢，这个电子数据税它有可能会导致结果是它的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对创新产生一定的遏制。随着税收的这个增加，那么如果采用新的互联网方式进行销售的这个模式，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总体而言的话，它可能需要一个平衡的问题。一方面怎么样避免不当的税收的谋划或者策划，另一方面呢，怎么又确保不要对消费者或者对创新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个比较谨慎的或者仔细的考察应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